而家系读经嘅时间，今日嘅经文喺路加福音九章十八至二十七节，请聆听主嘅话语。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末常死未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圣经读笔。今日为我们证道的是叶少斌传道，证道的题目是走不一样的路。请叶传道。
各位早晨，无论在实体或者在直播的弟兄姊妹朋友，大家好。很开心，每一个礼拜都能够在这里见到大家的面，我想见人与人之间面对面见面是会开心很多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走不一样的路。有一次我和太太去一间超级市场买东西，咁一入門口咧，就聽見個店員咧就同兩位顧客喺度推介緊咧一隻品種嘅梨啦，冇聲係嘛？有冇聲？有冇聲？有啊 ，OK。咁推介一隻品種嘅梨，咁咧咁話嗰只梨點好食啊？點樣甜啊？仲有咧就係而家買一箱咧係好抵嘅，剩翻兩箱咋咁樣？咁我同太太 Rachel。聽見個店員咁樣推介咧，咁我哋又好想埋去睇，埋去揀啦咁樣。咁嗰兩位顧客咧，可能見到我哋嘅企圖，敵不動就我不動，敵一動咧就即刻動。咁啊即刻咧，一人咧就立起剩低嗰兩箱梨。咁我哋咧就見到咁嘅狀況，咁嘅環境咧，咁梗係離開現場啦，係咪？咁但係原來咧，嗰啲梨咧，除咗有一箱箱。賣之外呢，原來還有一個個散裝的賣喎。咁於是呢 ,Rachel 呢就走埋去嗰啲嘅散裝梨嗰度揀啦咁樣。咁嗰兩位嘅顧客啲人攞住一箱梨又走埋去嗰啲嘅散裝梨裏面嘅揀，同埋呢就開埋自己個箱梨呢，就睇下嗰啲散裝梨邊個大啲，就同佢自己裏面嗰啲梨去交換咁樣。我唔喺度呢就評論究竟咁樣做係點樣。咁當然啦，我自己就唔會咁樣做嘅，咁最多都係打開個箱睇下有冇爛呀咁樣換嘅啫。我想講就係呢，有得揀呢似乎係現代社會一個好重要嘅態度。所以呢，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一個嘅俗語咁講呢，有得揀先至係老闆。從買個你要揀，揀我哋嘅職業，揀我哋嘅 RRSP， 我哋嘅退休計劃，到人生都要自己揀一条自己喜欢走的路。所以我们所有人揀了来加拿大。在这个有一揀的文化之下， 咁又会唔会不知不觉间咧影响紧我哋嘅信仰生活咧？嗱喺旧约嘅时候，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因为守安息日系同神之间个记号，同埋要话俾以色列人听，唔好忘记佢哋系被神分别为圣嘅。到到今日，我哋守主日，如果我哋沿用旧约呢个嘅真理，我哋守主日都系神同我哋之间嘅记号。重要，我要提醒我哋，我哋系一班被神呼召出嚟嘅人，神先至系敬拜嗰个嘅焦点。嗱，以呢个世界嘅价值观，就系叫人选择一个好舒适啊、安逸啊、安稳嘅生活。啊，好似头先讲，你点样拣你嗰个嘅退休生活计划，你就系可以将来咧可以过一个点样嘅退休安享无忧嘅生活。呢啲系电视里边嗰啲消费广告或者银行一路喺度推介紧或者系灌输紧我哋嘅信息。咁我哋敬拜生活又系咪受住呢啲嘅价值观影响咧？嗱，不过喺信仰生活里边咧，神咧总系呼召人离开熟悉嘅环境，走一条不一样嘅路。里边咧有自愿嘅，亦都有非自愿嘅。嗱，亚伯拉罕就是自愿嘅代表。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嘅吾尔，如果从吾尔嗰啲出土文物里面去显示咧，其实呢个地方咧那个工商业是非常发达嘅，文化水平是很高嘅，相等于而家嘅 New York 啊，或者伦敦啊，甚至乎香港，是一个当时世界上面最发达先进嘅城市。但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吾尔，要去一个水平较低嘅迦南地嘅时候，亚伯拉罕毫不考虑，毫不犹豫，就跟随神离开自己的安舒区。因为他的顺从，万国就因他得福。就是说今天我们能够有福音听的时候，都是因为亚伯拉罕选离开他自己的安舒区。如果亚伯拉罕是一个自愿的代表，那我想约瑟就是一个非自愿的代表了。因为父亲的偏爱，约瑟就成为他哥哥们的眼中钉，原本的哥哥想杀了他，但是后来呢就将他卖到去埃及，去到埃及替法老护卫长打工，但又被护卫长的太太陷害，拉在坐监，在监狱里面为善长为酒正去解梦，原本希望酒正复职之后呢就可以帮助他离开个监狱，但偏偏酒正又不记得了，所以他又白白坐多两年监，直到法老发了个梦没人能够解的时候，酒正才醒起他。在这些非自愿的事件里面，约瑟好像没得选，但殊不知原来不是他因为他被卖到埃及，他被无端端坐多两年监，当法老要解梦的时候，如果约瑟在酒正复职的时候他已经被释放的时候，他很可能已经回去迦南地找他的爸爸雅各，到时再没有人为法老解到梦，没有人能够为埃及预备粮食面对饥荒。约瑟的非自愿，但成为日后埃及全地甚至乎在附近近东的地方和他的父家雅各所有人的祝福。当我们踏入四月复活节的月份里面，主耶稣都是自愿又非自愿地走这条十字架不一样的路。自愿的，因为他本有神的形象，但不坚持自己同神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子。非自愿的，是因为他求天父，倘若可行，求你叫这苦杯离开我。但主耶稣走这条路，但是成为世人的救赎。我希望藉着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九章十八至二十七节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再一次唤醒我们，唤起我们对主的认识，从而我们再思想再反省，我们今天选择一条什么路走，是我们自己选择一条我们觉得自己舒服安定的路，又或是主呼召我们，可能我们会离开我们熟悉的环境，走一条不一样的路，但是 成为自己和别人的祝福。第一点和大家分享就是认识耶稣，第十八至二十一节。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一个先知又活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问门徒人家说我是谁的时候，其实这条题目这条问题是想引发在门徒对耶稣有几认识。其实这条问题是回应上文第七至第九节，当分封王希律听见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在第八章里面行了三个神迹，就是平静风和浪，平静风和海，跟着就是赶鬼，然后医病。当希律听到这三个神迹的时候，不单止希律，甚至乎门徒当他见到耶稣平静风和浪的时候，他们都很害怕，同埋好稀奇喺度问啊，我呢个系边个嚟噶？连风和浪都听佢所讲嘅。咁所以当希律听到耶稣行呢三个神迹嘅时候，就好疑惑啦。因为佢明明将约翰斩咗，但有人话佢系约翰施洗约翰复活咗。咁耶稣系边个咧？嗱，我哋点先至可以真正咁认识一个人呢？我望一望我太太唔喺度就可以讲啦。当我第二眼见到佢嘅时候，想多啲认识佢，咁所以咧就当佢行过嘅时候咧，就扎加衣喺佢面前出现。佢啱啱入大学读书，又唔知道边度去可以注册啊，边度咁啊？问下佢你知唔知去边度啊？佢话唔知，咁我又扎加衣位陪佢周围去，即系话当你想认识一个人嘅时候，你冇可能你唔同佢倾偈。不跟他沟通，你不会摆时间给他去明白他的，其实是。那我们要真正认识耶稣是哪个时候，有一个的方法是不少得的，就是祈祷。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在路加福音呢，其实有七次记载耶稣的祷告，每一次都很重要。不过我不在这里讲，因为上个礼拜王牧师教导我们耶稣祷告的时候呢已经讲了，所以耶稣是一个祷告的人，这个不用我们讲的了。但我们作为跟随耶稣的人，祈祷是叫我们可以更加认识神。几乎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祈祷的重要，但是我们真正花时间去祈祷有多少呢？我们不妨用以下的三十秒，你去想一想，在昨日或者过去日子，你有多少时间去祈祷？施布真是十九世纪最有影响力其中的一位的牧者，他就说祷告不是单单是认识，又或者只是满足我们的需要去祷告去祈求。祷告就相等于一个人自然生命那个呼吸是不可以缺少，所以施布真自己说，他每分钟每一刻他的心都是跟神相交，因为祷告就是呼吸，就是脉搏的跳动。有人可能花时间去上圣经课程，上神学课程，查经班，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这些我们都要去，但是我们很少祷告，以致我们可能对耶稣的认识可能只是局限于在个头脑上面的理性，而缺少生命的体验。当耶稣问我们是谁，我是谁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将过往我们在主日学里面所学的有关于耶稣的事，无论主日学启发课程，甚至乎神学院里面所学的事，关于耶稣的事我们全部搬出来。他可能是骗子，这个是启发，是骗子，是疯子，或者他是传奇，是真理，甚至乎我们将神学院说耶稣是 100% 是人，又是 100% 是神，将这些有关于耶稣的知识我们懂很多， 但我们是不是真正认识耶稣呢？有人说生活忙碌，上班上班上学，煮着饭，我怎么可以祈祷呢？那我介绍一个弟兄给你认识，就是 Lawrence。虽然我们在座当中都有人叫 Lawrence， 但是另一位是劳伦斯弟兄，他是 生于17世纪在法国一个小镇里面。很小的时候家里都很贫穷，没有受过教育，但是很虔诚。曾经当过兵，打过仗，但是因为在战役里面受了重伤，所以就是走路的时候就一拐一拐这样。他在修道院的厨房里面工作，面对厨房里面污糟邋遢、黑板、千篇一律的工作，但是他经历主同在的喜乐和平安。在他收录他一些同人的对话、谈话和书信的文集《与神同在》里面，他这样说，他说如果我们要享受神的同在，就要不断的同神沟通，我们要有一种同神时刻沟通的习惯。所以劳伦斯弟兄每时每刻都是操练同神同在，享受神的同在就好像是他生命自然的一部分，就好像呼吸一样，他一边 洗锅洗碟，他一边赞美神，一边走街走路的时候一边问主耶稣今天去哪里执柴，每时每刻都是同神共行和对话，在灵里面每时每刻是同神连结。虽然今天我们工作环境可能跟伦斯弟兄当时可能很不同，不过重点就是我们有没有进入一种对神同在的习惯性触觉呢？上星期王牧师都跟我们分享了神同在，我们不用求，因为神是与我们一起，问题就是我们觉不觉得神跟我们同在呢？祈祷要操练的才会成为一个习惯。我自己的失败 的分享就是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祷告就是一日三餐祷告，顶多加上就是崇拜，回崇拜的时候祷告，又或者教主课完了之后祷告，加上可能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就祈祷，这些是很功能式的祈祷。直至到一次有位牧师跟我们分享祷告对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还有对教会很重要，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立志要回教会的祈祷会。曾经试过一段时间只有三个人回教会祈祷会，就是两个牧师加上我三个，但是我仍然去学习去坚持去操练个祷告，直至到我再过来加拿大的时候上一些的熟练操练或者是灵命塑造的课程，学习继续怎样去在每日同神去相处，每日同神去倾偈，无论我每朝放狗或者行紧路，甚至乎有时我揸车揸紧车嘅时候，不过呢个要小心啲，都同神倾偈，同神相交。其实慢慢嗰个嘅生命系同神连结喺埋一齐。好多次当我行紧路同神倾偈，去经历佢个爱嘅时候，我不其然去感受到神嘅爱，主耶稣嘅爱，我就喊起上嚟。呢个系生命嘅体验。神是会透过我们不同的事物，在我们身边的环境，人所说的话，向我们去显明祂与我们同在。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至十七节对着以弗所教会这样说，他说因此我听见你们顺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新译本的翻译是这样的，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地认识他。充分地认识他就是对主准确没有偏差的认知。彼得回答耶稣，你是神所立的基督，他是不是答案答案呢？我们都知道的，根据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七节的记载，他是答案了答案的，只不过是天父启示给他知道的。但是彼得是不是对耶稣有准确没有偏差的认知呢？那又不是， 因为其后当耶稣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天后复活的时候，彼得怎么做？马上拉住耶稣。如果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他是骂耶稣的，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的，你怎么可以，这些事情不可以发生在你身上。彼得不是充分地认识耶稣，彼得只是将他心里面他认为基督尼赛亚是怎样套用在耶稣身上。彼得只是选基督有能力那面，而拒绝承认耶稣或者接受耶稣的另一面，是一位受苦的基督。基督信仰和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可能其他宗教都是道人向善，或者是教人脱离苦难，但是唯有基督的信仰的耶稣，他是神，他自己首先进入苦难，然后才救赎人。耶稣自己就是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和彼得所想象、所期望、所想的不同。我们认识耶稣，又是不是认识耶稣的只有一面的呢？例如耶稣是很慈爱宽恕我们，这个是对的，这个是绝对正确的。我们没有做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我们没有行耶稣要我们行的路，我们会告诉自己、不要紧要的，因为耶稣爱我们，耶稣会宽恕，耶稣会赦免我们的罪，耶稣会赦免我们， 会不记这些的事。但如果我们是这样想的话，我们就未充分地认识耶稣。因为启示录一章十三至十六节有这样描述耶稣：登台中间有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的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个经文对耶稣的描述和我们在图画里面见到耶稣很亲切、很慈爱伸着手去接触我们，是完全两幅的图画。所以使徒约翰一见到的时候，即刻扑到耶稣的脚前，好像死了一样。耶稣不是使徒约翰不是不识耶稣，但是我相信任何人见到耶稣这个外貌都吓到脚软。应该是耶稣除了有慈爱的一面，也都有公义威严的一面。启示录描述耶稣是因为耶稣将来要审判这个世界，是由信主的人开始先。我们不要以为有些人说将来在天家里面现在努力做侍奉那些就住大一点的屋，我不介意住小一点这样。但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圣经没有住大屋和小屋的比喻。首先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耶稣跟着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帮作的人离开我去吧。耶稣是很决绝的，一点慈爱都没有的，没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没得入就没得入的了。耶稣到时不会说因为我是慈爱我就放你进去啦。整本圣经讲最多的就是神救赎的旨意，很清楚很明显，基本上由创世纪第十二章去到启示录都是讲紧神这个救赎的旨意。而耶稣也都讲，他来是要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功。另一处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至十五节那么讲，他说各人的工程，即是由我们信主到我们见主面，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所做的事。使徒保罗用一个比喻就说，究竟我们所做的事是用金啊、银啊、宝石啊、草木啊，还是和街做的呢？然后有火试验我们这些所做的事，如果所做的事被火试验之后存留得住的呢，就有赏赐；如果被烧了呢，就要受亏损。虽然得救，但好像从火里面经过一样。 BC 省去年内陆山火将一个镇烧晒，被山火烧完之后是什么都没剩。所以 将来审判的时候，不是住大屋住小屋的分别，是有得证还是没得证的分别。如果我们能够充分认识耶稣，他是那位受苦因为受苦而学习顺从的耶稣，他有慈爱也有公义那面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回应主呼召我们一条走一条什么的路，我想我们就会有很不同的选择。这个就是我想讲的第二点，就是第23至25节，凭你而行。耶稣有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当我们讲舍己，天天背十字架跟从主的时候，这些说话似乎跟什么舒适或安全呢，好像拉不上关系一样。不过这个正正就是主耶稣对那些愿意跟从他的人提出的要求。有些信徒跟随神，又想有神的祝福，又想不付代价。信徒如果不积极去实践信仰，只是期盼神拯救赐福的话，我们就是将信仰变成迷信。其实我们应该，如果越信得久的话，就应该越明白做真门徒是要付代价的。在马太福音28章18至20节的大使命，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我想让大家知道，原来成段经文命令式的动词只有一个，就是使人作门徒。其他那些去啊、施洗啊、教导呢，在原文里面是分词，在我们形容达成做门徒的方法。所以如果我们说今天的查经班、今天的主日学门徒训练、神学课程，这些全部是很重要，但这些不是信仰生活的目标。这些是个方法帮助我们、甚至乎 ETI、这个 Carols 我们教会推介的。但这些课程其实这些方法是帮助我们成为门徒，而成为门徒就是被神差遣出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好像在初期教会主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一样。如果我们上完这些训练、这些课程仍然没有出到去做主耶稣要我们所做的事，这些课程只是帮助我们头脑上面的认识，对生命可能帮助不大，很可能将来在被火试验的时候，无论我们上了多少个神学课程，上了多少个查经班，甚至乎参加过多少个主日崇拜，没有生命改变的话，这些可能都被一把火烧晒，没得剩。舍己就是放低自己的意志，好像基督凡事顺服谦卑天父上帝的旨一样。有时我们误会了舍己的意思，以为舍己就是否定自己啦。虽然这句说话很沉重，我们会否定自己啦，对自己喜欢的东西都不要啦，比如我喜欢吃雪糕，你要舍己不要吃雪糕啦，虽然雪糕不要吃那么多啦，都是对身体好的。但舍己相信这个不是耶稣所讲的重点。耶稣呼召人去跟从他要舍己的时候，不是叫我们很难做、很难受、觉得很不舒服、否定自己的价值。相反，主耶稣要我们是没有那么看重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原来上帝是那位很慷慨的创造主，一切的赏赐、美好的恩典都是从神那里而来，神才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如果我们以神为我们生命中心，不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物欲的世界里面被释放出来。那些专注在自己，希望凭着自己努力、自己选喜欢走的路就可以拥有一个美好的生活，但刚好相反，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要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舍己是意味着我们认识、明白到自我的限制， 我哋唔能够自己揾到真正嘅平安，真正嘅安全。就算嗰啲嘅消费广告话俾我哋听，你可以拥有美好嘅人生，但事实经验话俾我哋知，如果我哋努力去找住我哋想要嘅嘢，无论系金钱、舒适嘅生活、健康、家庭，换来最后尾可能会系个焦虑。我哋唯有将个注意力集中从我哋嘅身上转移喺神嘅身上，因为神爱我哋系比我哋爱我哋自己更加多。我哋断唔会爱自己爱到要死，但耶稣爱我哋就爱到为我哋死。我相信一个舍己嘅生命就会用信服去回应神嘅带领。十字架啦，十字架又点样呢？十字架我谂对于耶稣同埋当时嘅门徒或者初期教会嚟讲咧，可能真系系罗马政府当时政治上面嘅迫害。但系今日对于今日嘅信徒，特别系温哥华嘅信徒，我哋为主受苦、损失、受患难、受羞辱、被刁难，我谂呢个未必会时时发生，可能会有，但系唔系个个信徒每日都会发生嘅嘢，只系可能系一两次嘅啫，可能系啊。但当然啦，如果我哋喺香港、喺中国里边嘅信徒，又可能唔系咁讲，可能常常面对被迫害、被逼迫。咁但系十字架对于今日温哥华信徒、加拿大信徒有咩意义呢？我谂到两点。第一，耶稣上十字架目的系救赎人，为人牺牲。如果我哋话要天天背起自己十字架跟从主嘅话，我哋又愿唔愿意为主牺牲呢？为主付代价呢？有阵时咧，我觉得即系翻崇拜咧，都系牺牲嚟嘅。牺牲同啲 friend 一齐啦，牺牲唔方便啦，牺牲戴口罩嘅一啲嘅唔舒服啦。但系如果我哋愿意为主牺牲某啲嘢去敬拜嘅时候，我哋嘅敬拜又好有意义。第二，十字架系叫人谂起死。不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死亡，他并不是向死亡妥协或者向死亡屈服。永生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日复活，是为要完成神的旨意，完成成就神的目的。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天天背起十字架的时候，是不是提醒我们，我们愿不愿意去成就神的旨意呢？今天神呼召人走一条舍己、天天背十字架的人生道路。这条道路未必是天下太平、一帆风顺、舒舒服服。不过当我们没有那么专注自己，我们放眼仰望耶稣，有充分认识耶稣的话，纵然遇到困难，我们都有能力去面对，成为自己的祝福，又祝福其他人。最近我出席了一位 uncle 的丧礼，他是一位健康导师，他成日教人怎样去过一个健康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他也帮助了不少患癌症的病人延长复发的机会和减低复发 的可能性。所以当很多人和教会弟兄姊妹知道他患了末期胰脏癌的时候，都很惊讶。但他这样跟人分享，他说对于未信神的人来说，他说这些可能是天意弄人，但是作为神的儿女，他清楚知道神看顾他的儿女，他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必定有他的美意。神是要透过患难叫我们明白自己的软弱，学习去谦卑依靠神。他以病人的身份去让大家知道治疗的过程所带来的创伤和痛苦。他服务了 癌症病友超过20年，但是他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创伤和痛苦。和作为神的儿女，他更加明白自从领受恩典救恩的那天开始，我们的生命已经是交由神掌管和看顾。纵然有困难、有狂风、有艰难、有痛苦，但是不要忘记主在我们身旁，去找紧佢嘅应许，经历佢嘅带领。疾病唔能够叫我哋同神嘅爱隔绝， 他知道主爱他，主是他的力量，是他随时的帮助。这位 uncle 他面对疾病那种信心，那种生命是成为别人的祝福。虽然他走一条不一样的路，但他愿意按主的旨意去走完他人生的路，他的生命就成为福音，见证荣耀神。请敬拜小组带领我唱《换诗歌》。